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七章啊，第七章的后半部分，从二十四节开始。好，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第七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的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要看什么吗？是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好，我们来看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首先呢，这里的这段记载呢，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哈，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也有啊，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哈，你要看一下它的这两段经文的侧重点的不同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二十四节，说约翰的这个差来的人呢一走啊，耶稣呢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去到旷野要看什么呢？要看被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呢？”啊，我们来看哈。耶稣呢发问这些话，他说你们，你要知道这个你们是谁。这个你们呢，就是二十九节说的众百姓和众税吏，就是已经认罪已经受过约翰的洗礼啊这些人啊。耶稣问他，你来是来看什么啊？耶稣呢让这些人想一想自己当时为什么来到旷野去跟随施洗约翰。来想一想，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呢讲得很清楚，约翰呢在约旦河一带宣讲什么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然后他说这些前来受洗的人是什么？是毒蛇的种类，你们要认罪悔改，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身相称， 并且还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啊。耶稣就让他们回想起路加福音第三章的这一幕啊，看这两，也就是说呢，这些人呢他是知道自己有罪，想认罪悔改，想得赦免，想得救的人啊，留在耶稣这里听到的实际上都是受过约翰洗礼的。你要知道哈，那个时候呢来跟随耶稣的这些人呢，其实他都受过约翰的洗礼啊。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哈，就是在十字架上有两个强盗，其中一个你要知道他是受过约翰洗礼，要不然他不会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德国降临的时候，不是约翰也在传那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嘛。他耶稣也是同样的教训。也就是说，今天的弟兄姊妹，你要把这个事情套用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你要知道。你离开埃及远离这个世界，然后你来到旷野来到教会，你是为了看什么？你要得到什么？今天呢我们啊舍弃一切跟随主，我们离开了很多的人，我们也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放弃了很多，我们到这个教会当中，我们来是干什么的？你要知道这个啊。然后接下来说呢，说你不会是来看芦苇的吧啊，你到旷野啊，就是来看草的吗？这是一个反问哈，你来原来就是为了那些无聊的事情吗？然后说，看那穿的细软衣服的，看哪，那有华丽衣服和宴乐度日的在王宫里，那么你们要看什么呢？你们出来是要看先知吗？啊，在这里哈，我们知道。从路亚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三章和马可福音当中都第一章都记载，约翰呢，他渐渐长大之后呢，他就住在旷野。他按照拿西尔人的条例呢，他穿着骆驼毛衣服，束着皮带，吃的什么蝗虫野蜜，他过着与这个世俗隔绝的日子。啊，也就是说，他们来就是为了看这个人。啊，耶稣呢说的很清楚。来旷野跟随约翰是为了认罪悔改，今天呢来教会跟随耶稣是为了认罪悔改，得到赦免，进入永生。啊， 也不是为了看无聊的东西，看一个芦苇在那风刮来刮去跟看风景片似的，也不是在看那些东西，然后更不是为了什么去追求高档舒适的这种吃喝玩乐的生活。耶稣特意提到了那穿细软衣服的住在哪里，住在皇宫里，天天怎么样，奢华宴乐。所以说听众们，以色列人呢出了埃及之后，他进入的是旷野，摩西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教导以色列人，约翰在旷野教导以色列人，给以色列人施洗，一切就回到了起初啊。所以说在今天听众们，教会也必然是在旷野啊。如果你信耶稣不是为了认罪悔改，而是为了看芦苇，而是为了看那些哎穿着高档衣服享受高档生活，就像那个不悔改的希律那样的人啊。希律呢，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基督徒啊，但就是不悔改。如果不是为了认罪悔改，不是为了得到赦免，不是为了进入天国，那么你这个初衷就是错的。如果你进了旷野，你还关注一些无聊的事情啊，芦苇飘动，或者说你去关注那些穿细软衣服奢华度日的人，那么你从来就不是得救的。如果你到了神的家，你还想着满足自己的情欲，自己的这些奢华的这样的羡慕这种高档的生活，那么你只能说你走错地方。因为真正的先知，真正的门徒，他住在旷野，他远离世界。只有那些预备遭毁灭的人才会羡慕住在皇宫里穿着细软衣服天天奢华宴乐的日子。看前面啊，看前面。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耶稣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让那些人想一想，当年跟随约翰为了什么，也让今天我们想一想，我们跟随耶稣为了什么。不要做一个麻木的人啊，麻木的人像僵尸一样，要做一个属灵的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穿细软衣服奢华度日，那明显就是在说希律啊。他这个人呢，他也信约翰是先知，但是他喜欢比较享受肉体，他离他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就是今天来说那些休妻另娶的人啊，犯奸淫的这样一个人啊。你今天见过这种有名的基督徒吗？大家都很有名啊，大家都追捧他，大家都给他投选票啊。其实呢，他又离婚又奸淫啊，还比较爱世界啊，还比较爱钱财。然后另外呢，也是指那些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呢既贪财又休妻又奸淫，是吧？在路加福音13章嘛，法利赛人贪爱钱财啊，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凡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然后提了啊，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衣服，天天怎么样，奢华宴乐，对不对？要说这些人呢，他都穿着华丽的衣服，过着优越的生活，而他们都打着啊，今天来说打着基督信仰的旗号，但他们是杀害先知、逼迫耶稣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真正的先知仆人，都是住在旷野，就有这个话的含义哈，教导人认罪悔改，得到赦免，教导人不要贪恋世界，而不是那些离婚再嫁娶、犯奸淫、天天贪财享乐、追求世上好处的那些畜类，对不对？那些教导人追求这些世上好处的，他都是把人带进地狱，他们是宽门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你要注意了，那些什么这宗派那宗派，什么这教区那教区，什么名目啊，今天看到很多这些人哈，这还有一些所谓的什么什么有名望的什么基督徒大 V 啊，然后有名望的这些人啊，他们呢就像希律和法利赛人一样，有着众多的支持者，坐在一个高位上，施号发号施令啊，指点江山，是不是？那名目今天到这儿讲讲，到那儿讲讲啊，然后一副啊指点天下教会的那种情怀啊，经常讲一些满足人情欲啊、情怀贪心的东西。在过去吧，是教导人怎么样贪恋钱财，现在换了个方式，教导人啊去研究政治啊，教导人去上街推翻这个世俗的掌权者啊，然后就觉得啊，我们要行社会公益，就这种的。其实什么啊，是想选上一个希律这样的人啊，然后呢来保证他们的引号信仰自由，他好更多的去犯罪，去追求世界。他绝对这些假师傅们绝对不会像约翰一样告诉你干什么。约翰对那施洗的人说什么？毒蛇的种类，水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的，对不对？ 要结出果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因为上帝的福德已经放在你根上了啊，这就把你砍掉了，对不对？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告诉他们该从什么样的罪恶当中脱离出来，对不对？所以说呢，耶稣呢，让这一切想要跟随耶稣的人呢，好好想一想。正好借着使徒约翰这个话题，就是今天来说，你跟随耶稣进入教会，你当时的初衷是什么？你当时舍弃一切啊，离开你的父母，离开你的本家，舍弃一切来到这间教会，你最初的初衷是什么？你不要忘了你最初的那份渴望，你不要忘了你最初是怀着怎么样的心进来的啊。然后接下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这就是被记载在经上那个人，看到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那位使者将预备你的道路，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在引用以赛亚说，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里耶稣所强调的这些经文，他在路亚福音当中他的重点是什么？因为路亚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说了，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填平，弯弯曲曲的地方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成为平坦，对不对？然后约翰告诉那些人，那人问约翰该做什么，他说该做什么，对不对？要避免哪些罪恶，要去做哪些善行，对不对？首先呢，就是如同以赛亚书说的，一个真正的得救的人，一个真正的能进天国的人，他要除掉里面一切的弯曲诡诈谎言贪心，他要成为正直。你别到了教会了你还满肚子坏水，你天天还有这一念那坏水，这整天算计，哎呀，这个样子很猥琐，对不对？对吧？要么想要在教会里边骗弟兄姊妹，要么想的就是哎呦找媳妇儿啊，开启一段新的爱情啊，然后就在教会的祝福发个财啊，对不对？你要去掉这些东西，你跟随耶稣进入教会，你要预备除掉那些弯曲的东西，除掉那些诡诈的东西，让自己成为一个正直人，然后做该做的，不要做不该做的，不要做不该做的啊。28节，我告诉你们，凡女子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啊，先高度肯定了约翰，然后又把话题讲到更远的地方啊，讲到约翰还不是最大，约翰已经够大了啊。旧约最后一位先知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在这个先知的职分上，施洗约翰比旧约所有的先知都大，因为旧约所有的先知都是在预言耶稣，但是只有他预言了耶稣，他还能亲自见到耶稣，他是不是比所有人先知都大？对的。但是新约的使徒比旧约所有的先知都大，你要知道哈。也就是说，在律法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大过施洗约翰，但是在基督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因为如果一个人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他只跟随约翰，那么他最多就到这一步，那么他不能得到圣灵的恩赐，他也不能真正的明白真理，对不对？你去看路亚福音第五章嘛，这个法利赛人就开始拿这个耶稣的门徒不进食挑刺儿，他说什么约翰的门徒怎么样，我们的门徒怎么样，是不是？耶稣就给他讲了这个新酒新皮带，旧衣服旧布啊。马可福音第二章嘛，约翰的门徒啊和法利赛的门徒一同进食，然后各来质问耶稣，你为什么你和你门徒不进食，你的门徒不进食，往上去。所以说约翰宣讲的洗礼就是信仰的开端，若不跟随耶稣，但是呢，如果你经过了这个约翰的洗礼，你经过了认罪悔改，但是你不跟随耶稣，不领受圣灵，没有圣灵的恩赐，你会再次陷到文士法利赛律法主义和这种外在形式的假冒伪善里面。其实约翰的这些门徒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是不是？只跟随约翰不跟随耶稣的话，那就只有旧约没有新约，没有圣灵，是不是？只有律法没有恩典。然后呢，在新约圣经当中是这么说的，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上有荣光啊！不是说嘛，这个定罪，这个律法是定罪的执事嘛，摩西是旧约的律法定罪的执事，是吧？属死的执事，还有什么属天的执事，是不是？这定罪的执事上有荣光，甚至在以色列人 因摩西脸上有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是渐渐褪去的。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不算得有荣光。若那废掉的有荣光，那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如果在旧约之下的这种侍奉，引人认罪的这种侍奉，它是大的，它是神面前的有荣光的。那么使徒的职分，新约的职分，那么能给人赦罪，能使人称义，能赐下圣灵恩赐的这样的新约的信仰，那是远远要大过旧约。那远远要大过旧约。耶稣所代表的恩典、赦罪与圣灵的恩赐，远远大过施洗约翰所代表的律法。但是前者是为后者做预备啊。受了圣灵的洗，才能真正进入神的国。那些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不知道耶稣洗礼的人，他没法真正进入神的国，你知道吗？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讲到圣灵的宝贵师嘛，你没有受圣灵的洗，你没有受耶稣的洗，你只受约翰的洗，你就没法领受圣灵啊，然后你也没法与主同在，你就是孤儿嘛，对不对？啊，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六章，对吧？然后呢，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当中呢，你去还有使徒行传十八章，你去还有使徒行传十九章，你去对比这些相关的经文，哎，翻过了，就是关于约翰的洗礼和圣灵的洗礼，对吧？约翰一直在说，他用水给你洗礼，但有人能力比大的更大的要来，用圣灵与火给你洗礼。使徒行传十八章也讲到，亚波罗在主的道上非常火热，但是只知道约翰的洗礼，所以说呢。保罗的同工呢，就把神的道给他讲得更仔细，然后他就有了极大的能力，圣灵的恩赐，播到犹太人，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对吧？还有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来到这个以弗所，发现那人没有受圣灵的洗，后来给他们按手，他们受了圣灵的洗，便能说预言，对不对？就这样吗？就这样。所以说呢，你要知道约翰洗礼和耶稣洗礼在我们信仰当中呢，它的关系是什么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七章二十九节到第七章的三十五节。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主又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施洗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之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食。”这一段呢，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也有记载，啊，但是你会发现，相对马太福音呢，路加福音去掉了一部分，加上了什么？税吏和法利赛人在对待洗礼上与这个税吏啊，在对待约翰的洗礼，在对待这个认罪这个事情啊，悔改事情啊，跟法利赛人对待这个认罪和悔改这个事情，它的区别是什么？对不对？二十九节，然后每一个民，就是以色列民和那些税吏，听见这话就承认了神的公义，就是那些已经受过约翰洗礼的。什么叫已经受过？就已经认罪悔改的，对吧？照着约翰说的去做的。但是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竟废弃了神为他们所定的旨意，因为然后他们没有受约翰洗礼。这里有个废弃，废弃的意思就是，这里指的是因为自己的缘故，让神的旨意成为废弃的。今天来说就是私欲解经，或者说私欲解经，凭着私欲解释圣经。神的旨意呢，是让以色列人，让教内的人认罪悔改，除掉这些弯曲成为正直，这就是约翰洗礼的目的。一个认罪悔改的人呢，承认自己罪恶，承认神是公义的，并且他会离弃罪恶。一个不认罪不悔改不离弃罪恶的人呢，他都是有私心有私欲的，并且他的信仰是另有所图的。在今天呢，有很多牧师，有很多基督徒，不但教导人这样做啊，他不教导人去认罪悔改去脱离罪恶，他甚至拦阻人去做，他们不惜像法利赛人一样歪曲圣经啊，对不对？今天有的人他不教导基督徒去认罪悔改，他教导基督徒投身政治运动，上街对抗世界的掌权者，啊， 故意歪曲圣经嘛，对不对？这些律法师呢有祸了，因为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天国，想进的人他们也不让他进去，这些人自己不悔改，他也禁止别人悔改。今天很多的恶人宗派假牧师禁止人讲认罪悔改脱离罪恶，他说这是掏裤裆，淫乱罪不能认，他就掏裤裆，对吧？不让人悔改。还有那什么什么教义宗的啊，讲教义的，你不用讲悔改，悔改是人本，他们这狗屎词叫人本啊，他称自己为神本啊，就你悔改你是人的工作了。听着像有的畜生说，哎，我在教会你给教会做点事情，我就行为诚意了，就这种畜类啊。三十一节又说，这样我该用什么比这个时代的人呢？他们像什么呢？这正像那些坐在集市上的孩童彼此召唤，就是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唱哀歌你们不啼哭，因为实习者约翰来了不吃饼也不喝酒，然后你们说他有邪灵，人子来了吃也喝，你们说看哪，贪吃的和酗酒者税吏和罪人的朋友。约翰呢按照拿西尔人的条例在旷野清酒浓酒都不沾，他们说约翰被邪灵附身，但路加福音说什么？约翰从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约翰属灵强健，住在旷野。他们称这些有恩赐的仆人为邪灵附身，他们称这些里边有圣灵的仆人为邪灵附身啊。然后呢，该接受约翰的洗礼他拒绝接受，然后不该进食的时候要求耶稣和他的门徒进食啊，就像扫罗在打仗的时候，在得胜的时候要求以色列人进食，自己不认罪悔改不脱离罪恶，却抱怨耶稣接纳那些已经悔改脱离罪恶的罪人，对不对啊？耶稣屡次接纳罪人和他们一起做宴席，他们就在这里挑刺儿啊，然后还说自己进食啊，自己怎么样，是不是？这假冒不善伪善不肯悔改的人呢，他在任何的时候他都有自己的道理，是吧？他往东也有道理，他往西也有道理，他往左也有道理，往右也有道理，反正你说什么他跟你反着干啊。他在任何时候呢都能对约翰对耶稣挑出刺来啊，他为的不是使人得救，为的是自己的私欲，反正就不想悔改，另外一个是为了显自己懂得多啊，显自己懂得多。三十五节，而智慧会被所有他的儿子们宣告为正确，就是智慧会被所有的智慧之子宣告为正确啊，这个词宣告为义，宣告为正确，就前面以神为义啊是一个词哈。谁是智慧之子呢？到底是文士法利赛人啊，还是这些税吏和这些众百姓啊？你要想一想，是那些脱离罪恶的，还是那些拒绝脱离罪恶的呢？啊，是那些听了神的话就悔改的，还是那些为了自己的私欲废弃神的旨意呢？谁是智慧人呢？在对待认罪、对待悔改、对待施洗约翰这个事情上，两种人就被分出来，他们内心的意念也被分出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节到五十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和玉瓶，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也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人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看这女人嘛，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用水给我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用嘴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们，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她赦免少了，她的爱就少。于是对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行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然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我们看这一大段， 又翻过来，你跟着讲道翻，要翻快。在其他福音书呢都有记载相关的事情，你去查啊，就是伯大尼长大麻风的法利赛人西门家里有宴席，然后都提到有一个女人用香膏膏耶稣，马太福音26章。过两天是逾越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还有几个西门啊？不就这一个西门吗？对不对？马可福音14章，过两天逾越节就是除酵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然后有个人啊，来有个女人来告耶稣。约翰福音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啊，提到是什么？莫大纳玛利亚在告耶稣。相对于其他的福音书哈，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其他福音书记载这事的时候总是强调时间是在逾越节前几天，就是耶稣即将上十字架的时候，但是路加福音却故意把这个在后面的事情打破它的时间先后，把它提到福音书前面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接下来要用这件事情跟这个人是否认罪悔改，人是否脱离罪恶，就是是不是受约翰的洗，这个事情放在一起讲。路加福音很奇妙的是吧，把一个事情从后边拆开放到这里，实际上是在强调认罪和赦罪的真理，是吧？接下来会讲赦罪的真理吗？你看7章29节嘛，什么众百姓税吏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以身为义，然后法利赛人怎么样怎么样，是吧？然后是不是？然后你看这个7章43节往后了，耶稣说什么？他许多罪赦免了，是吧？赦免了，赦免了，不就认罪和赦罪吗？不就两种人吗？前面讲了很多，接下来举个例子，这认罪的和不认罪的，对吧？法利赛人西门和那个被称为罪人的女人做个对比吗？是吧？这女人不就跟税吏是同一个等级的吗？这个西门不就是和这些法利赛人一个等级的吗？对吧？路加福音呢在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刻意把这个女人的名字去掉了，为什么？只强调她是个罪人，就是为了强调接下来所讲的所围绕的真理都是关于这个罪人如何得赦免这个事情，对不对？你看众百姓和税吏受过洗了，认了罪了，法利赛人律法师没受洗，废掉了神的旨意，是吧？接下来怎么样？那认罪的得赦免了，那赦免少的，那赦免少的或是没得赦免的，对不对？都有个对比吗？36节，法利赛人中的某一个请求耶稣要与他吃饭，耶稣就进到这个法利赛人家里，说斜躺着用餐。我上次讲过哈，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哎呀，就你躺着我的胸怀，我躺着胸，就接纳的意思，对不对？你看啊，在路加福音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开端没有像其他事件一样先提到这个人的名字。这里很有意思啊，没有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西门要请耶稣吃饭，耶稣就进到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没有这么说，只是没说他的名字，非常奇妙啊！但后边提了啊，因为说话的时候你免不了提到他的名字嘛。但开端的时候评价这个人的时候，直接把他定义为什么？他是法利赛人当中的一个。然后接下来告耶稣那个女人是众税吏和众罪人当中的一个，是吧？前者不受约翰的洗礼不认罪，后者什么？受约翰的洗礼认罪，这是一种对比啊。所以说耶稣在后面说话才提到他的名字，而且这一段当中呢，你去注意路加福音反复说这个人是法利赛人，这个人是法利赛人，对不对？耶稣接下来呢对这个人的信仰，对他的内心，对他的言论，对他的各种的动作动机都进行全方位的批判，然后拿另外一个罪人就那个女人进行对比，最后是肯定那个女人，否定这个法利赛人西门。所以说最终的这个判断的延续着之前对两种人的判断，是吧？税吏和众百姓以神为义，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废弃神的旨意就是不改，对吧？然后啊，耶稣在这个人家里是怎么样斜躺着用餐，就这样，哎，就你躺我胸怀，我躺你胸怀，约翰不是贴近主心就躺在主怀里吗？这表示大家是弟兄，是接纳的啊。耶稣和税吏一同坐席，法利赛说你为什么和税吏罪人一同吃喝呢？为什么？耶稣接纳他们，对不对？其实这个法利赛西门他是不是罪人啊？他是罪人，其他福音书说了他是大麻风，他的罪可不比别人小，他是律法当中严重不洁的。谁救了他？耶稣救了他。他请 耶稣到他家吃饭是因为耶稣医治了他啊，对不对？耶稣医治他的同时，你也知道耶稣也赦免了他，因为接下来说的很清楚，耶稣说那赦免多的怎么样，赦免少的，他不是没得到赦免，他也得到赦免了啊。耶稣呢医治税吏，医治罪人，和医治另外一个女人，就跟医治他一样，都是医治然后赦罪，更何况他这个病明显嘛，他是大麻风啊，对不对？你看，然后耶稣接下来给他讲这个关于欠债啊、免债、赦免、感恩的这个事情。但是就耶稣所说的哈，虽然是都得到赦免，但是在对主的感恩上，以及对待其他的这个弟兄姊妹，就是主已经接纳了这些罪人的这个态度上，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啊，其实是非常差劲的。他既差劲又不感恩又自义啊，对不对？37节，看哪某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啊，在这个城里是个罪人。当他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这里斜躺用餐的时候，他就拿着盛香膏的这个玉瓶。这个女人在这个城里是众所周知的罪人，对吧？如同请耶稣吃饭的这个法利赛人，她是众法利赛人当中的一个，这个女人是众税吏和众妓女当中的一个，对不对啊？两个阵营嘛，一个有罪但是改，一个有罪就是不改啊。她站在耶稣背后，追动的挨着耶稣的脚后，开始用眼泪弄湿耶稣的脚，用头发一直擦一直擦，用嘴一直亲吻耶稣的脚，用香膏一直抹，注意是什么，一直擦一直抹一直亲吻耶稣的脚。第一，他认为自己不配面对耶稣，所以站在耶稣背后。请耶稣吃饭这个法利赛人没给耶稣洗脚，但这个女人用自己的眼泪为耶稣洗脚。请耶稣吃饭这个法利赛人没有对耶稣亲嘴问安，但这个女人用嘴亲他的脚，且不停的用香膏抹他，因为他，对不对？约翰说，这位能力更大的耶稣，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个女人说，我不配给他解鞋带，我连洗脚都不配，我只怎么样，我用眼泪给他洗脚，我不配和他亲嘴问安，我亲吻他的脚，然后把昂贵的这个膏油抹在脚上。在其他福音书当中提到这个女人高肘的时候，只说抹在头上，但唯独路加福音特别提到什么呀？抹在脚上。你说抹在头上，你觉得哎呀，这香膏啊，反正抹在头上，抹在脚上，他就抹在脚上了。他认为耶稣配，他认为他拿出他所有的财产都比不过耶稣为他所做的事情啊，对不对？马太福音26章，马可福音14章。所以说在路加福音当中呢，记载了一个罪人在耶稣面前极度的谦卑感恩，是的，极度谦卑，并且极度表明自己不配，一直哭一直流泪，一直用眼泪擦耶稣的脚，一直用头发擦干，且一直用昂贵的香膏膏抹耶稣的脚。这代表一个人一生不断的谦卑，一生不断的痛悔，不断的感恩，然后不断的什么，在做奉献，且是实实在在的奉献，且是拿出贵重的真正的爱主的事情去奉献。而且他这里有一个动作，持续不断的做，持续不断的做。你也能从其中看到这个女人对自己过去的罪恶那种痛悔，以及对主的无限感恩。神所要的祭是什么？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啊。39节，然后那个邀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就在自己心里说，这个人若是先知，他就知道摸他那个女人是谁和是什么东西，就什么种类啊，他是个罪人，是吧？这个法利赛人因为这个事情开始厌恶耶稣，你知道吗？他不要说尊耶稣为主，他连耶稣是先知他都不愿承认了，啊，他的这个法利赛人病啊，跟其他的一样吗？你看哈，在这一段圣经反复强调，这个请耶稣吃饭人是法利赛人。是吧？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然后他的家是法利赛人之家，他交往的人也是法利赛人，对不对？说的话都跟法利赛人一样嘛？哎呦，你为什么和罪人一起吃喝啊？对不对？是不是？说的话，人家说脑型都一样的啊。而高耶稣的是一个与税吏齐名的罪人，之前接受约翰洗礼的也是税吏和妓女这样的罪人。 前面那一段呢，耶稣把税吏和文士法利赛人做了个对比，一个是称神为义，一个是拒绝悔改废弃神的旨意。这一段耶稣也把这个法利赛人西门跟这个女人做了个对比，对不对？确实是有一个对比的啊，确实有个对比的。咱们来看后面四十节，耶稣回答他说，西门啊，我有话对你说。老师啊，请说。西门确认了，你看这个人内心明明不情愿，还假装成耶稣是老师。就像在教会里有的人明明都看不上教会的教训，觉得教会的教训极端，他心里说我认可教会的教训，我都认可，从神来的我都遵行，背后真是气得不得了。算了，不说了。真的是这样，是不是？假不假？不愿意，嘴上都不敢说，心里嘀咕，心里嘀咕还是被知道了，对不对？耶稣说，两个欠债的欠一个债主，一个欠500拿得利，一个欠50拿得利。一拿得利是一个人一天的工钱，知道吧？一拿得利，他们都无力偿还，债主就对两个人取消了债务。这样他们哪当中哪一个更爱他呢？取消了什么？饶恕，白白的赐给。西门回答说，我认为是那个取消更多债务的更爱他。耶稣说，你判断的正确啊，这个他倒是判断的正确。然后转过来向着女人对西门解释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入你的家，你没有在脚上给我上水，她用眼泪湿了我的脚，又用她的头发擦干，你没有给我亲吻，她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停地亲吻我的脚，你没有用橄榄油膏抹我的头，她却用香膏膏抹我的脚。是个对比吧？耶稣没有留面子，儒家福音这个斥责是非常重的。因为此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恶已经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呢比较少被赦免的，他的爱就少。什么意思？西门不是没赦免，你还有很多的罪需要认出来，需要赦免。法利赛人的问题，今天假基督徒的问题，就是对神不敢，对已经得到的赦免不看重，不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的去在教会侍奉，不尽全力的爱主爱教会爱弟兄，不尽全力尽自己一切该做的事情，有能力做却不做，后来发现他能力还挺大，钱挺多，对吧？从来不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不配，得到了恩典，即使啊得到恩典了啊，也为主做了，也是有限的，也是虚假的去做，也是勉强的去做，对于那些真正悔改的弟兄姊妹也不接纳，还挑刺儿，认为主的教训不够公义，对不对？挑教会的毛病，认为教会的教训比较极端。然后耶稣对那女人宣布，你的那些罪恶已经被赦免了。注意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耶稣强调的是，这女人的那些罪恶已经被赦免了。就是说，旧约的祭司在罪人献上赎罪祭后，大麻风洁净之后，宣告赦免。赦免的意思是在这以前已经被赦免了。你明白哈？不是，这不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你看旧约的时候，那人献礼物，祭司宣告赦免。这个赦免不是说他宣告那一刻赦免，而是说在他之前已经赦免。宣告赦免只是做了他得洁净得赦免的证据。这个女人在香膏膏主的时候，她那种感恩的心已经证明她已经是赦免得救的人，耶稣只是公开证明她得救了，她赦免。当一个人对自己的罪恶不断的痛悔，又对主无限的感恩且谦卑之时，并且竭力的侍奉，竭力的爱主爱神爱教会爱弟兄姊妹，他实际上已经赦免了他的痛悔，他的感恩那就是主给的嘛。耶稣在这里是当众证明啊，这个人啊已经成为新人了，他已经被赦免，主接纳他了，神接纳他了。一同吃饭的人开始在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然赦免罪恶，你看跟他一样嘛，对不对啊？跟之前的法利赛人一样嘛，谁呀、啊、竟然说亵渎话，赦免除了神谁能赦罪呢？这一同吃饭的跟西门一样，跟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他们里面有一样的罪恶，有一样的魔鬼，有一样的虚假和自义，他们并不相信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们不接纳那些已经认罪悔改脱离罪恶的，不接纳那些真正的弟兄姊妹，不爱弟兄姊妹，去爱魔鬼，就魔鬼弄进来。他们不相信人子和教会有这样赦罪的权柄，有属灵的权柄， 然后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回去吧。你对比哈，一个是他得的赦免少，他的爱少，就证明他还得悔改，他还有罪。另外是什么？你彻底被赦免，你回去吧。你平安的回去吧，是旧约的祭司和先知对前来寻求赦罪、寻求洁净的那些献礼物的人一个回应，对不对？表明他的认罪、他的祷告、他的奉献已经达到神面前，他的罪恶已经赦免了，神已经接纳他为天父的儿女。而且耶稣强调，你的信救了你。什么信？在这一场事件当中，并没有说耶稣对这个女人行了什么神迹啊。那个法利赛人西门倒是经历了神迹，对吧？也就是说，这个信所对应的是赦罪。西门想要从耶稣要的是医治，他并不觉得自己罪恶深重，他只是想把这个，在他觉得是皮肤病，你知道吗？啊，所以说他感谢耶稣，不过是感谢老师、感谢医生。人看好病了，拿一个牌匾，神医在世，往医院的那个大夫那一送，对不对？而这个女人，这个众所周知的罪人，众人都知道她的罪，耶稣也知道她的罪，她是真的感恩耶稣，她是真的是感恩主、感恩弥赛亚。在约翰福音里边提到，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圣经约翰马在圣经其他福音书当中提到抹大拉的玛利亚，其实就是那个行淫被捉的那个女人。在波大尼长大麻风的法利赛人西门家里的宴席上被称为罪人的那个女人啊，对不对？你仔细去看约翰福音八章记载，这个女人被揪出来要被人打死，耶稣拯救了他，赦免他的罪，告诉他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对吧？而且在路加福音当中你也知道，他身上的鬼已经被耶稣彻底赶出来了，有七个鬼，他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啊，他是耶稣复活之后第一批的见证人，向使徒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他把昂贵的香膏倒在耶稣头上，倒在耶稣脚上，用头发擦干，是因为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为什么会流泪？因为他深知自己的罪孽深重，他深知他得到赦免的背后是耶稣不但要讲的人子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知道耶稣是为他死的，他预先把这事做在耶稣身上是为了耶稣的去世，因为他知道自己罪恶有多大，他知道耶稣将要为他承受什么样的代价。路加福音呢刻意的隐去了这个女人的名字，是告诉我们所有像这个女人一样真心认罪悔改向上帝竭力感恩的人，这样的人本身就是神所赦免的，他的心就是神给他的心心，如同耶稣所说的，所有像这个女人一样的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唯独呢又自义又黑心的又诡诈的应该好好悔改，因为你的感恩少就证明你得的赦免少，你里面有罪啊。好，弟兄姊妹，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